曾国藩管理日志第四集。聆听，怡然与您共同感受先贤的人格魅力与智慧。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作者陶林，演播怡然，由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授权。今天我演播的是《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四周的内容。星期一，能力不怨。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至曾国荃中说道：以能力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意思就是以利人通达为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处世灵魂。体用之说涉及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精髓，需要直观去体悟。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曾国藩一生有几次性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曾国藩给自己取过一个号，叫做涤生。涤生的意思是洗涤生命，重新做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我现在与40岁以前非常不一样了，大概能够做到以利人通达为新的躯体，以不抱怨不苛责为新的灵魂。利人就是发奋自强，能站得住；通达就是办事情圆融起来，能行得通。在这种状态下，曾国藩得出了最重要的判断：天下的所有事业在局外高谈阔论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要做好就必须亲自深入到事态当中，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他的这一点真正实践了儒家学说里的轻言重行的设想，把孔子数千年前反复说的只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真正的为了起来。要让自己的企业或者组织能力能达，就要善于在总结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做好自身的变革，积极投身到组织的事业中去。星期二，君子虚心。曾国藩日记论谦虚品质中说道：君子大过人之处，仅在虚心而已。意思就是，君子胜过别人最大的地方，仅仅在于虚心罢了。咸丰七年，也就是1857年，曾国藩因其父去世，离开深陷太平军重围之中的湘军，回家守孝。也正是这一年，太平天国高层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杨秀清、韦昌辉互相杀戮，石达开率领20万大军负气出走，因此本毫无战果的湘军推进得特别顺利，他的部将们纷纷打了胜仗，立下了丰硕的战功。但出走的石达开进军神速，很快扫平了江西，攻占了浙江。在各处暴击的情况下，咸丰皇帝不得不考虑选拔将领。此时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和湘军的各路将领都上书请曾国藩出山，咸丰皇帝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终启用了曾国藩。曾国藩这次得以出山领军，不在于皇帝的看重，而在于他的同僚和部下的极力请求，而他们都非常能战， 因此曾国藩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身为主帅，自己是一个良好的战略家，却并非是一个很优秀的战场指挥官。因此以后凡有大的战役，他都放手让自己的部将去指挥作战，而自己则隐退幕后，负责策划、统筹、调度。对此他谦虚地说，但凡我直接指挥的战役皆是败绩，诸将能战则无往不胜。谦虚不仅是一种道德品质，它和谨慎一样，更是一种自知的能力。这一点恐怕很多管理者都没有意识到。因此曾国藩说，君子比别人优秀的地方在于谦虚。谦虚不仅是对人的谦让礼貌，而是临事时的清醒与明智，历届凡事都与部下争功斗能，谦虚地为人才铺路搭桥，只有这样才能把战略性目标得以实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和声翠怡然联合出品的曾国藩管理日志。星期三，勤苦俭约。曾国藩家书《咸丰十年致曾国荃》中说道，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意思就是，勤劳节约没有不能兴盛的，骄奢懒惰没有不失败的。在曾国藩留存下来的格言和箴言当中，勤和俭是他强调的最多的，也显得最为重要，这充分地体现了这位儒学大师的本质。曾国藩是非常简朴之人，这种简朴的精神甚至化为他判断很多事物的标准。湘军攻下太平天国政权中心天津以后，很多军人因为获得了胜利而有了骄傲的心态，更多的人趁火打劫，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曾国藩非常清楚这种状态，但他没有更多的约束自己的部下，因为他觉得湘军已经失去了勤劳节约的精神。他考虑的办法是快刀斩乱麻，一举裁撤掉全部走向腐败的湘军。对比当今的世风，曾国藩的教导显得非常警醒人心。管理者需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不但要把崇尚勤俭作为企业文化，还要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工作来做。崇尚节俭，讲勤罚懒，对骄奢倦怠的状况毫不犹豫地改进和消灭，并把这种精神从组织的制度渗透到组织的文化中。星期四，日日如新。清代诗人袁了凡的《了凡四训》中说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如今种种譬如今日生。意思就是，从前的种种问题好像昨日死去了一样，而今天的种种问题好像今天获得重生一样。这句话是曾国藩引自清代诗人袁了凡的诗句，他时常用这句话来鼓励家人和下属要有不断向前的信心。就是说，人要不断地学习进步，才能对生活充满信心和力量。这种进步和信心的力量之大，仿佛每一天都获得新生一样。曾国藩曾经自取一个号，叫做笛声，意为洗涤生命。能把昨天当作死期，能把今日当成重生， 因此他学习做事非常有急迫感，自己一刻也不肯放懈。曾国藩保持了良好的记日记的习惯，每天的一记都是对自己一天生命的总结。这种总结直到他得中风临死前一天还进行着，足可见他践行自己一日生死理念的执着。管理者要成就的事业，就需要有这种生命的急迫感。可急迫感却不等于焦虑，急迫感是生命的态度，焦虑只是一时的情绪。现代人充满了焦虑的情绪，殊不知只有秉持这种密集的生命态度，才能缓解焦虑的情绪。做事需要高效率，所有遇事不紧不慢，依赖明天再明天处理的态度，都应视为一种有危害的毒素，要从事业的机体中果断地彻底地排除出去。星期五，花未全开，月未圆。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至曾国荃中说道：花未全开，月未圆。意思就是花朵没有完全开放，月亮没有达到最圆。这句话是曾国藩的一句座右铭，原本语句源自佛教禅宗的一段公案，意在说明花一旦全开马上就要凋谢，月一旦全圆马上就要缺损，而未全开未全圆会有所期待，有所憧憬。这既是深刻的人生道理，也是深刻的管理道理。曾国藩一直用这个道理告诫自己，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为此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求缺斋。凭着求缺的心态，曾国藩能时刻的自省与自警，遇事谨慎，待人宽容。最能体现这一状态的最著名事件，就是曾国藩与沈葆桢之间的纠葛。曾国藩的湘军攻打太平天国，到了围攻天津的重要关口，进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双方重兵对峙在天津城下一带，互有胜负，每一仗都打得很艰难，这就需要有强大的后勤支持。曾国藩决心派人设立离津局，在江西设关卡收税，以保证湘军军需。当时江西巡抚沈葆桢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受到曾国藩的力荐才得以中举和被提拔，但这时却极力抵制曾的这种做法。沈葆桢为了保证江西自身团练的军需，赶走了曾国藩的收税人员，还上书弹劾自己的老师。此举导致曾国藩陷入极大的困境之中，军队因为缺饷一度甚至有兵变的可能。但打败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并未因此记恨沈葆桢，他深知危机之中沈葆桢和他都在为自己的岗位职责而努力，用自己事功之圆满去苛责沈葆桢的不报个人知遇之恩，不发湘军军饷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依然保持着和沈葆桢良好的关系。一，要培养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对潜在问题的敏锐洞察，往往有危机意识，人相反能够更自信。二，要充分认识世间万物皆无完美，看到自身不是完美的，推导出去放置别人和外界事件身上也是同样的道理。三，要善于留有余地，诚心诚意地体味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把它转化成行动的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曾国藩管理日志一月内修身如鼎之阵第四周的内容。本集播讲完毕，喜马拉雅和生翠怡然感谢您的收听，再会。